请我们放在翻到创世纪第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各地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我们圣经暂时就读到这么多。我们都知道，从昨天开始，我们就有一连串的追求。我们这一次特别来看《创世纪》，是全本圣经里面最第一卷书，也可以说是阿尔法书，因为希腊文里面的阿尔法是第一个字母，那么 Omega 呢，那是最后一个字母。所以我们去年我们一同来看《启示录》，今年我们一同来看《创世纪》。讲到《创世纪》呢，我们就借着从这一卷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宇宙的起源，看到人类的起源。也看到当初我们怎么犯罪、怎么堕落的，然后神怎么在这里预备救恩。我们可以说，整本的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序。那么昨天和今天呢，我们特别是重在第一章，第一章呢又是刚好是整本创世纪的序。那我们昨天特别讲到，要领会第一章，尤其是因为地质学慢慢发展以后，那么大家很容易的把《创世纪》跟地质学的发现有一些的比较。那么我们都知道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所以作者是神自己，宇宙呢乃是神所创造的，所以也是他是创造者。那既然神宇宙是他创造，既然神的话是他默示的，所以这两样东西不可能会有冲突的。那如果有冲突，如果今天有什么难处的话，那不在神的话语，也不在神的创造，乃是在那些解释神创造的身上，还有在解释圣经的身上。那么我们如果读圣经，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要明白圣经。所以会不会把神的话领会错了，这是我们这边的事。那么解释创造神的创造呢，我们知道这个多半是科学家们的事，所以现在我们相信神的话不会错。我们也知道神的宇宙，神所创造的宇宙也没有错。那么如果有错的话，那一定是错在我们的身上。那么讲到解释，讲到明白神的话，那么创世纪特别我们说过，昨天讲过有三种不同的解释。那这三种不同的解释都能够证明说圣经跟科学应该是不冲突的。那么昨天晚上呢，有弟兄们提醒我，就是昨天也许讲得太快了，有的地方用词弟兄们没有听懂，所以我想我很快的再把它稍微复习一下。我们说过，读到创世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的时候，那么现在呢，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第一节说是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很明显这里说神说创造的不光是天，而且是地。那么下面呢就应该解释地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地就是空虚混沌、渊昧黑暗。那很自然的，我们的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就这样连续下去，所以这样你很自然的就知道这里所的七天应该是神创造的七天，意思是说这里所形容的七天的工作所产生的今天的世界，那么和第一章第一节所说的是一模一样的。那么这个说法呢，就是普通所说的创造论。创造论的意思就是说，就照着圣经的这里所说的，那么按理来讲，弟兄姊妹，我们没有难处，神的话怎么说，我们就怎么相信。但是这里我等到你和地质学有比较的时候，你就发生了一个难处，因为如果是这样一口气连下来的话，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地球是年轻的，我们的宇宙也是年轻的。 但是科学家告诉我们说，今天地球的年龄大概是138万万年，138万万年，不是几千年。如果几千年跟几万年，我们可以说可以还可以勉强说得通，但如果是138万万年，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差别落差就太大太大了。那不止如此，地球也这样，地球最早是45万万年。所以，如果根据科学的话，那么我们的宇宙是古老的宇宙，我们的地球是古老的地球。那么这样的话，很明显的，好像圣经跟科学的发现有了一些不同。那么这个可以说是，我们知道这个创造论，就是说，我们就相信圣经是这么说的。那么，而且我们坚持说，这个第一节跟第二节是完全连下来的。啊，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地本来就是空虚混沌。那当然，这里面有一些问题要解决的。如果神创造，怎么是空虚，怎么是混沌呢？不过当然，在你如果这样解释的话，你一定会自圆其说的。你会形容说，这个地是空虚混沌、渊昧黑暗，好像当初画家刚刚开始画的时候，好像是不清楚，慢慢的。花朵就出来，慢慢花树叶就出来，慢慢出来人就出来了。所以这就是有的人说他 differentiation，就是说慢慢就分开了，慢慢的就好像就各种的情形就这个神的创造最后的那个情形就出来。那么应该这就是今天的世界。那么如果你真的相信神的话跟圣经是没有冲突的话。意思就是不是？如果你相信说神的话跟今天神的创造没有冲突的话，那么既然这些科学家们不可信，那么我们就需要有一般的科学家起来，来反驳那些科学家们他们所说的。所以，在这里这般的基督徒们就应该产生一般杰出的科学家，能够证明说那些科学家所说的是错的。所以这个争论，这个理论叫做创造论，意思就是说，根据圣经所启示的，那么我们知道说，今天这个神的创造应该这样。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你怎么解释它呢？本来一般人所认为的138万万年有一个基本的假定，就是说神最138万万年以前的宇宙跟今天的宇宙，它物理定律是完全一样的。那这样的话，这就是你所得的答案。可是如果这里面有变化，如果说神的定律是随着时间的演进，而且它有变化的话，那么那个结论就是不对的。所以我们知道，这并不是表示说创造了一点的力，完全不能说它完全站不住脚，可以的。不过现在我们知道说，你要那些科学家们证明说，130万万年以前的科学定律跟今天是完全一样的，它不能证明。那么，同样的，今天这一班的人，他们说我们要证明说，在这个期间它是变的，也是不能证明。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两个理论都同时站立。如果两个理论同时站立的话，那么现在基督徒就可以向政府反映，在学校教书的时候，那么这两个既然是不同的理论，你不能说另外一个是错的。那么这个时候，两个应该，当你教进化论的时候，你同时应该教创造论。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其实就是最近在美国一直所发生的问题。那么你也看见一帮很爱主的基督徒，他们的确花了很多的功夫证明进化论是错的。那其实不要基督徒在那证明，有一般的今天在生物界里面就有了一些的争论。我们知道科学是一直是在这种情形底下，所以呢，我们知道因为这个缘故，你就必须要产生一般杰出的科学家。能够和那些所谓一般相信说宇宙是138万万年这一般科学家们能够抗衡，那么当然你说你杰出不是你说你杰出就可以，大家全世界都要承认你是杰出的，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第一个解释。那么这个解释我们刚才讲过，那么我们相信所有爱主的弟兄姊妹应该是没有难处的，因为今天你读圣经有没有科学的，和圣经到底科学怎么说，并不重要，但是呢，为了年轻人，为了初信的弟兄姊妹，你怎么帮助他们呢？ 所以刚才所说的是第一种的解释。那第二种的解释呢，就是认为这里的创世纪的每一天等于一个很长的时期。那么这个应该就相当于科学家们所发现的地质的时期。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就发现说这整个的次序是对的。不过问题在哪里，就是这里一天需要有一年那么长，而不是需要一个时期长时期那么长。所以这个难处是在解经上的难处，因为我们说过圣经里面讲了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那么那个天一定是指着24小时说的。虽然耶和华的日子 the day of the Lord 那个 day 是这里的 day 不错，但是因为他前面没有讲个第一天、第二天，没有说第一个耶和华的日、第二个耶和华的日，没有的，所以这是解经上的难处。那么这是第二个说法。那么当然这一班的弟兄姊妹，他们无形中是接受了所谓有神的进化论，那么这个当然也可以讨论的。所以我为什么要提起这些呢？平常其实我不愿意提起这些，就是因为当有追求的弟兄姊妹中间，我们不需要经过不需要提起这些。但是因为从前我在大学里面教书，特别是遇见大学生，遇见一些知识分子，那么那个时候当我们一同来看创世纪的时候，或者在科学家们中间我们要介绍神的话的时候，那么很自然的我们会提起这两样东西的比较。但对基督徒来讲应该都没有什么难处的，所以这是第二个解释。那第三个解释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圆满的，因为很多解释不应该光是我们的解释，应该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如果你能有够多神的话来解释，那么我们就可以被放在一个很坚固的这个根基上。那么这个说法呢，这个解释普通叫做间距论，间是间隔的间，距是距离的距。为什么呢？因为这班弟兄们认为说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中间应该有一段很长的时间，特别是第二节以后。为什么呢？因为第一节的创造乃是原始的创造，第二节以后地就变了样子了。所以后来呢，地质学所发现的就是第二节以后。那么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第一节跟第二节到底有多长，所以证明说第一节跟第二节中间有间距 gap， 英文叫做 gap， 有了间距啊。Mind your gap， 你们如果喜欢在这里坐地铁的话，只有香港常常这样讲，因为你香港不知道为什么它这个月台上面跟那个车总是有一点的距离，所以你要 mind your gap， 意思就是说，哎，这个中间有间距，所以你下一次你坐地铁的时候，你知道这就是创世第一章跟第二章。你呢站在第一节，他们车在第二节，那么这个有个 gap，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间距论。但是弟兄姊妹，实在说来，这是为着帮助年轻的人，我们才用这些名词。但是大家要清楚到底神的话是怎么说的，那么这个当然就跟第二节那个到底地是空虚混沌呢还是变空虚混沌有关系。所以科学家们、圣经学者们，他们就有了一番的研究。结果，如果你去好好的来看过去，特别是有人，他们查过300个所有关于创世纪的解释，然后得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多半圣经的学者应该是同意，应该把它翻成地变成空虚混沌。那么，就算是你不这么翻的话，你说是也可以。如果在文法上，如果大家觉得这两个都可能的话，那么根据圣经的上下文本文，那么因为实在说来到底这个字是怎么翻，应该根据上下文。那么根据上下文呢，你应该能看得出来。所以有的人说你没有关系，你说这是也可以说是翻作变也可以，都可以的。但你根据上下文，你应该可以知道这个是不是变。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你看见不管怎么样，第一节是起原始的创造，大家都同意的。那么如果讲了创造，讲了七天，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那第二天怎么开始的？第二天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所以只要神说就有个新的起头。所以第一天是怎么算的呢？第一天你不能从地是空虚开始混沌算的。所以讲了创造的时候，我们知道第一天是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第一章第一节是神原始的创造， 那么现在呢，从第三节开始，到底是原始的创造呢，还是后来的创造？那不管怎么，这是两个不同的单位。那么这个不同的单位，第二个单位是从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开始，不是从渊面黑暗开始的。所以如果你根据上下文的话，你就很清楚，这个渊面黑暗、空虚混沌是在整个神整个七天创造的以前的事。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根据上下文，那么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感觉的，我个人是很满意的。我觉得根据上下文，当然这里应该翻作变，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如果你仔细去读这个，读这个罗德的妻子就变成岩柱，你去读那一段圣经，这个变字和这个字是完全一样的。当然，你可以说是你说罗德妻子就是岩柱，你可以这样翻，你可是变这样翻，但是事实上你从上下文你知道说，的确他变成了岩柱了，所以他本来不是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清楚的，你根据上下文，你知道说应该是如此。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解经的人，他们不管这个词是是还是变，但你只要根据上下文，应该这个答案结论是很清楚的。那么现在我们觉得，如果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是最清楚，对我个人来讲再清楚不过的，那就是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节，那里告诉我们，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那个造在原文是恢复成功 restoration， 那个词呢，就是当这个约翰在那里捕网的时候，主呼召他，所以证明网破了，不像彼得，彼得是撒网，那是网没有破。但是后来呢，经过多久以后，那么起头大家相信主耶稣神的儿子，也是我们的救主，但是慢慢的很多人就不行了，那么所以约翰就起来说主耶稣是神的儿子，证明神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约翰是做捕网的工作，也是一样的弟兄姊妹，当初那个网是第一章第一节的网，后来呢这个网破了，现在神来做捕网的工作，所以这个六天这个七天的工作乃是神重整大地的工作，或者说神对于这个已经破了的地球再做一次补网的工作，所以呢这个我们说到是 restoration， 说到它是恢复，所以这是三种不同的解释啊。那你可以说是间距论，还有一个创造论，还有一个叫他们普通叫做 day period，这意思就是说它这个日子就等于一个时期啊，所以日子等于一个时期这个论。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普通读哲学也好，读什么你讲那个学术的，你喜欢给它起个名字，所以呢你如果万一记不住这个名字，但你起码记得有这三种不同的解释。那么当然我再说，我个人觉得最圆满的，我们相信说就是在跟别的圣经一比较，我们才明白过来，原来呢创世第一章是给我们看见起初神创造的宇宙是美好的，但是后来因为撒旦的背叛，罪就进到这个宇宙，所以呢结果整个的地就受了审判，但是最后因为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现在神做重整的工作。那如果这是对的话，如果这个解释正确的话，那就很明显给我们看，这是一幅图画，这是个预表，整个宇宙的，以整个今天这个今天整个的这个我们知道整个这个宇宙败坏了，就是因为撒旦背叛的缘故。那么我们也知道，所以这就预表什么？这就象征什么呢？就象征告诉我们说，这是个预告。那么人也是神创造的，但有一天人会堕落，有一天呢人就变得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有一天福音的光就照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蒙恩得救了。那么这个很明显是保罗的解释，所以保罗他读到创世纪的时候，尤其读到前三节，他很明显的用在他自己的身上，他有一天看见的光了，他说是看见福音的光了，他说有光就有了光，所以他就看见了神的荣耀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哦，原来现在我们明白了，这里旧的创造 乃是预表新的创造。旧的创造给我们看见堕落的故事，然而也给我们看见神重整，神怎么重新收拾这个地球，神怎么重整这个宇宙，这个宇宙沦陷了，现在神怎么能够从敌人的手里面，最后能够夺回他所失去的领土。所以这个整个恢复的工作是证明什么？证明什么？证明，就给我们看见这幅图画。这幅图画是告诉我们旧造里面的故事，但是这个旧造的故事也反映出新造的故事。后来亚当夏娃怎么堕落的？就给我们就好像地变成空虚混沌一样。然后呢，你看见保罗和我们这些人怎么得救的？我们好像在大马色路上遇见光了。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这是第一天。那么如果这样的话，这就是等于基督徒生新造的开始。所以第二天有第三天，就好像我们开始写日记一样。那么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一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所以虽然在这里没有告诉我们我们怎么变成新造的，但是有晚上有早晨就给我们看见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半夜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也将来我们读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那么就在耶和华的夜，你看见他们就得到释放了。那么夜就代表我们的主在钉在十字架上，当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神从来没有尝过生离死别的痛苦。当他好像失去他的儿子，他舍去的爱子，在十字架上好像失去他儿子那一刹那，弟兄姊妹，对神来说那是他的夜，但是就是因着我们的神经过了那个夜，我们这些人都诞生了。所以有晚上有早晨第一天，有晚上有早晨第二天。所以当你再读创世纪的时候，你看见就变成什么？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这里的故事是新造的故事。那么这七天就变成新造的日记，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日记，每个基督徒都写日记的。而这个日记我们昨天说过，我不再重复了，这里面很明显的有成长的过程。那么详细的我想我们不再重复了。那么我们特别讲过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在神创造里面它有两个大的循环，第一头三天是一个循环，第二个三天是另外一个循环。那第一天跟第四天呢是相对应的，第一天要有光就有了光，那么第四天呢，光就具体化了，你又看见光体了，能为光做见证，所以这个就很明显的是进步了，更深了。那么到了第二天的时候，你看见有上面的水，有下面的水。但到了第五天的时候，你看见上面的水，空气就，你看见是什么东西来填满它，是生命来充实它的。那个生命是一个飞翔的生命。那么在下面的水，你看见那个生命乃是鱼的生命，能够抵抗潮流的生命，能够做中流砥柱那个生命。那么这个很明显是第二天、第五天给我们看见。所以你看见说到了第二个循环的时候，好像同样经过一件事情，但是比从前更深了。那么这个就是基督徒的特点，基督成长就这样子的。我们成长过程是一个循环又一个循环的。在第一个循环里面，你学了祷告的功课，你学了读经的功课，到了第二个循环你长进了，现在你同样祷告比从前更深了，同样读圣经比从前的亮光更多了。所以我们是一步，不是，所以许多时候我从前年轻的时候以为说啊，基督好像成长就像下围棋一样，这个越来段数越高，越来段数越高。所以我常常问说我们那时候讲灵命四层，那么我们常常问说，某某弟兄，你到底在哪一层？你到底得救层、重生层，还是十字架层，还是征战层？所以我们以为说这个越爬越高，越爬越高，慢慢慢慢就开我们眼睛。成长就是成长的过程，是一个循环又一个循环。一个循环就表示说你跟随主，终于你达到那一个生命程度的那个最后的目的了，然后你生命当中长大，长大了以后呢，又是一个循环，神对你要求更高了，更多了。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好像永远没有达到目标。所以保罗才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乃是竭力追求。弟兄姊妹，所以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 第一个阶段有第二个阶段，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给我们看见说整个基督成长它的过程就是两个循环的。不过当然这个根据是根据神当初创造本来就是如此的，你看见吗？本来就如此。然后到了第四三天的时候，你看见地是个水跟地就分开，然后地呢就生出青草来。那么到了第六天的时候，那么青草是最简单的生命，到第六天就不是。第六天看地就生出活物来，那这个活物有三类，一个是牲畜，一个是昆虫，一个是野兽，那么很清楚的。所以你看见这个好像又比从前就更进步了，但是不要忘记不止如此，第六天不光是动物，不光是野兽，不光是昆虫，第六天你知道神的杰作终于产生了，那就是神对于这一次创造最忠心的旨意，就是他创造人。所以很明显的，人神把他摆着的位置的确是万物之灵，的确是神的杰作，跟这些完完全全都不一样的。所以你看见这不就是更深更高的一层，所以这是神创造的两个阶段。那我在这里顺便再提醒大家一下，我不是讲过我们特别讲的 representation 的时候，就是说当你读到创世纪第一章，一面你看见历史，一面刚才我们讲了预表，还有一面呢就是讲到神他的做事的手续。神他如果你认识神的话，他一定有一个一定的作风，他做任何事一定好像有他的 signature， 好像有他的这个有他的签字一样，有他的特点，这是没有疑问。你只要看他的作风，你就直接就认识他。所以虽然圣经没有告诉我，虽然圣经的的确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个到底神当初这个地质什么地球的历史到底怎么样的历史，但是呢，如果我们相信说你虽然没有看见第一个圣殿，但第二个圣殿大概给你第一个圣殿的概轮廓的话，那么好了，很明显的，这个第一章，如果你不从历史角度，你光从神创造讲神创造，当然你就不讲时间了。那么如果你看见神做事的法则，如果根据他的法则，你就可以看出他的模型，根据他的模型，你大概就可以想到当初神创造的轮廓是什么轮廓。所以如果根据那个轮廓的话，那么没有问题的，的的确确，你看整个地质学或者整个地球的历史，那个次序，那个整个的发展就向这里发展。我想我没有时间来仔细去读它，因为这个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们一同一个个来比较的。那么这个就可能我们花在地质学的时间比花生的时间更多，这不是我们这一次的本意。那么还有一点，如果你们真的大家就有点懂得物理的人，你们就知道今天科学家们特别讲到最早的三分钟，然后一声的霹雳以后，然后这个宇宙就开始了，然后呢慢慢怎么样，从能就变成物质。那么圣经里面给我们看，你创造乃是从没有变成有，能就是没有，物质就是有。所以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你整个宇宙历史里面，你可以说前一部分是能比物质多一点，到了后面的物质好像比能就多一点，那么这个中间的过程是 E=mc², 你们懂的就懂，不懂就不懂的不懂。好了，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整个的宇宙很明显的最开始的时候，那么是能多一点，到了后面就越来物质就多一点，所以很明显是两个循环，你看见吗？第一个循环要有光就有了光，但第二个循环怎么样，就有光就有光体了，一切就具体化了。所以如果你从这些地方来看，虽然圣经创世纪没有给我们看，没有告诉我们什么 Big Bang， 也没有跟我们讲那些故事，但如果你真的懂得物理，你真的懂得整个尤其核子物理到底后来怎么样，怎么一个个太阳系怎么产生的，如果你真的要追踪在里面的话，总的来说在整个的宇宙学里面是两个大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能多于物质的阶段，第二个是物质多于能的阶段。用我们懂的话来说，第一个阶段是看不见的多于看得见的，第二个阶段是看得见的多于看不见的。那么好了，同样的，你看见神创造的头三天，你看见你我们已经刚才讲过了，那么所以我们知道从这里根据整个的轮廓来看，我们大概能猜想神的创造 是怎么一回事。虽然我们相信创世第一章真的讲创造只有第一章第一节，但是呢，就根据神的作为，他七天的重整大地，哎，你就回过头想，如果这第二个圣殿的话，那么好，你大概知道第一个圣殿是什么样子。当然了，第一个圣殿跟第二个圣殿有很多的不同，我们知道的啊，比方说第二个圣殿，第一个圣殿根本没有 women's court， 没有女院，但是不要忘记，总是外院圣所至圣所，那个轮廓大概是不会从八九不离十的，这就够了，你看见吗？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创世纪第一章有一个基本的启示，等一等我们就清楚了。那个整个的神要说话，它有个重点的，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所以现在呢，我们要的是宇宙学，我们要有的就到底宇宙怎么起源的，这是我们以为创世纪要讲的。其实呢，神点到为止而已。那么最重要的启示是什么？最重要的启示是给我们看见创世纪第一章不过是整个创世纪序而已。好，那么我们既然看见了这个两个大的阶段，就是第一个三天和第二个三天，那么大家都知道说，神第一天一个神说就一次神说，第二天神就说一次，到了第三天的神说两次啊，记得吗？一个第一次神说，结果水跟地就分开了。那水跟地分开了，神的事没有做完，所以神必须说话，让他的旨意能够成就。你光是地跟水分开了，这个意义不大的。那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地要发生心跳，这个地是为着生命来预备的。所以在神的心目中，今天你不能光给我一块地。这个严格说来，地就像，如果你真的懂得科学的话，你就真的一块大石头嘛，就等于宇宙里面有个大石头，就你给我个大石头没有用啊。那问题就是，神把地跟海分开，它有个目的的。所以第一个神说，就带来第二个神说。所以第三天神不能只说一次，神一定要说两次，他的旨意才能成功。那么第二次什么呢？那么结果地就发生青草，地就发生了树木。那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这些是为着第六天来预备的。为什么为第六天来预备的呢？因为你看见了吗？神的工作是一步一步来的。神为着第六天的走兽、昆虫这些要预备食物，所以草就长起来了。然后呢，为着人类，他预备了食物，所有树上的果子可以做食物的。你看见吗？很明显的。在这里也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那个食物就预备好了。但是不要忘记，这无形之中神讲了食物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些暗示，这些的种，这些圣经说这个是结种子的菜蔬，还有结果子的树，各从其的果子都包着核。这什么意思？这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不死就不生的，你看见吗？不错，你得出生命了，但是等到你不可能把核也吃进去吧？你核不吃进去，你核只要掉到什么地方，后来呢，生命又长起来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在整个恢复神大地的过程里面，所以现在你看见神要借着这个来教训我们。今天如果我们有粮食，与什么时候，许多时候我们有东西吃，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很多我们吃的东西里面没有核的。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这些菜蔬一定是结种子的，然后呢，树木呢一定是里面一定果子一定包着核的。那么感谢主，这些的故事虽然所以你看圣经稍微一笔就带过来了。所以第四三天呢，可以说神说两次。好，到了第六天呢也是一样，第六天也是一样。那当然第六天的时候呢，神说地上要生出这个活物来，各从其类。那么然后呢，这个那么我们叫地呢就生出活物来，就好像地生出青草来一样。其实等到真的做的时候，神是造出野兽来啊，所以不是就发生了，不是。所以这个是清楚的。那么这是第一个神说，第二个神说呢，就是神创造人了。所以你看很清楚的，这个是第四天，第六天，你看见 也是两次神说，但是不止如此。你看见真正的严格，你如果仔细再读下去的话，那么神又说了两次。那么神不止造了神，你第一个神说，然后神就造了人了。那再神再说一遍，怎么样呢？结果他就赐福给人。然后神再说一遍，人就得着饱足了，因为人就得着食物了。所以你要知道，在第六天，神一共说了四次。所以加起来大家都知道，4次加4次加2次等于10次。所以当然有的人也许，如果你们读圣经很细的话，一定会告诉我们说，这个32节神就赐福给他这一切，说资深反的又一个说，对不对？但是不要忘记，那里不是神说，我们刚才讲过，神说是紧紧连在一起的，那里是神赐福给他然后说。但是呢，你看同样一件事情，讲到这个神赐福给这个海中的水，这个海中跟空中的这个生物的时候，神赐福给他这一切就说，你看见吗？所以一面是赐福，然后是说，这是对于这个鸟跟鱼是怎么做的。但对人不是，他同样祝福，他就赐福给他们，神就赐福给他们，神是主词，祝福是动词，完了以后呢，下面就说神说，你明白吗？这个不一样的，很明显的。所以真的讲神说，一共是多少次呢？一共是10次。那么尤其到了第六天，你知道说这是神，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一天可以说是怎么说呢？可以说神最重要的一天。到了这一天，可以说在整个所有神的工作里面，现在来到的最重要的部分，可以说来到最中心的部分。你很少有一天神说话说那么多次，神第一天、第二天只说一天只说一次，第三天说了两次，第四天1次，第五天一次，然后呢，第六天一下说了4次。那为什么要说4次呢？就是说，现在你看见吗？是证明说，你看在第三天，光是露出旱地来不够，地要发生青草，结果神的旨意达到了。那么现在到了第六天，我们说过应该比第三天更进步，对不对呢？所以光是地发生野兽，这个活物，这个不够的。所以现在呢，神要创造人。那么因着神说，然后神就创造人。但创造人不止如此，如果你光创造好了不行，人需要祝福的。所以呢，神就赐福他们，神就对他们说，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人就得到祝福了。所以今天人活着，不光是照着神的形象而活，普通我们读圣经都是讲的我们照着神的形象而活，那弟兄姊妹，我们已经很高兴了，我们常常读圣经读到这里，但是不，神不只说这么多，神还要说，神怎么说？当他祝福的时候，他要说话的。他只要一祝福，结果怎么样呢？我们你看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可以治理这地。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神只要说话了，他的事情一定要成功的。那不止如此，今天呢，如果神造好了我们，神也赐福给我们，那我们怎么活着的呢？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所以现在神要说了，神这么一说，然后呢，我们就得着食物。然后对于人来说，树上的果子就是我们的食物；对于野兽来讲，青草就是他们的食物。你想想，那个时候狮子不吃肉的，狮子吃草，你相信吗？你看，羊这个别的动物吃草，我们很懂，但是很奇怪，那个时候你看这个都是给他们吃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只要谁一祝福了，我们就饱足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何等需要做的话，第一，因着神的话我们就存在了，我们就被创造了。但是我们光存在不行的，我常常有一次有一个弟兄我问一个弟兄，我说弟兄你好不好，你知道他怎么回答？他说我还活着。弟兄姊妹，你看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你看人难道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吗？所以你活着什么意思？你活着就是神按照他的样这个形象跟样式来造你。好，感谢主，你存在，你活着， 但是你怎么活着？人没有神的祝福是不能活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仰望属天的祝福。所有的工作，你传福音也好，所有任何的事情都需要神的祝福。你要学习做一个仰望神祝福的人，但是你光仰望神的祝福还不够的，你需要是一个满足的人，你需要是一个饱足的人，每天都是饱足的。为什么？因为神用生命来供应你，你看见吗？在那个供应的背后，那个果子都是饱足喝的。所以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你可以看见神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怎么样的工作。那么很明显，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你看见整个六天的创造里面，当然最高的毫无疑问的是哪一天呢？可以毫无疑问的可以说是第六天。第六天神四个说里面，一个是为一个动物的，还有三个说是完全为一个人，几乎完全人，然后顺便提一下这个草是给他们吃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主要的神第六天的工作当然集中在于人的身上。好，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人到底是为什么神的杰作呢？首先你要记得，前面要有光就有了光，只要神说一句话，他说要有光，结果怎么样？就有了光，明白吗？所以这像什么呢？就好像说你现在可以想象，如果有一天你很外面很黑很黑，你进到房间里面，进到房间里面，那么好了，我们不做法是一定要把墙壁摸一摸，墙壁一摸光就来了。但是你能不能进去说要有光就有光，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整个当初的宇宙就是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然后神看见一种情形是好像不清不楚的，所以把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就分开了。所以这就好像你进到房间里面，忽然间呢，哎，你看见这个说要有光，你不是去按电钮，然后你说要有光就有光，它就光就来了。然后你看你窗帘拉下来的，所以现在呢，你说窗帘要拉上去，哎，这个窗帘就拉上去了，所以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就分开了。所以弟兄，你懂不懂？这个就是神在前几天怎么创造的，完全凭着他旨意。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我们不行啊，我们你要有半天没有用的，对不对？你最多像看电视里面很奇怪的一些事情发生了，像基尼啊，这个完全是神话，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当初就这样，他的能力可以，他的旨意能叫他要有什么就有，说有就有，命说有就有，命令就立。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所以你看见每一天都是这样创造的。那么当然了，现在不要那么一直到了有知觉以后，你看见吗？起头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雀鸟飞在地面上等等等，然后神就造出大雨来。所以你可以看得见，自从有了知觉的生命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不光是根据他旨意说要什么就有什么，不是，不是，你看见吗？现在神又多了一份的工作，神就造，所以神就创造了有知觉的生命。所以这圣经第二次用创造。那么同样的讲到这个动物的时候，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那么是不是地就生出活物来呢？跟前面不同一点，所以神就用泥土来造了它们。好了，所以现在你可以知道说，按照知觉的生命，按照动物来讲，你看神的工作是稍微多了一点，他不光说是我要，我有就有了，他现在又造了，就是说神在说以前他做了一些事，那所以做了一些事鱼就出来，做一些事鸟就起来了，然后现在做了一些事，然后呢我们知道说这地上的走兽，神就用这些就造出他们来，那么神看着是好的。但是等到创造人就不是这样，创造人你看复杂的多了。创造人的时候，神要开个会的，所以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所以现在神就在神格里面就开了会。那你怎么在神格里面开的会？我们叫神是三而一的神，对不对？太祖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与神的道就是神。所以我们知道说，在神格里面有父神，有子神，有灵神。所以现在为着要创造人，弟兄姊妹，现在不是神光说要就好了，不是， 现在神慎重其事的，一定要开个会，在神格会议里面开个会。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所以他怎么说呢？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来造人。所以很明显，这是要。不过这次的要不是光是神说了，就不是光不是那样，这次是开了会，所以郑重其事的。那既然是开会，就证明说这里面神用了许多的思想，在这里面神用有根据他的旨意，所以意思说在这么多在整个创造里面，这次神煞费功夫了，这次神花了许多的花了好像要花很多的心血来要完成这件事。所以简单的来说，创造人乃是个大的工程，这个工程和前面完全不一样，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完全 different order， 完全是另外一类的，完全另外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在整个神创造里面，没有一样东西比这个工程更伟大。那这个工程是什么工程呢？就是创造人类这个工程。那么这个工程需要什么？一个大的工程需要个大的计划，一个大的工程需要个大的预算，一个大的工程需要一个大的公司在后面来强力支援的。但感谢主，宇宙中最大的就在神格里面。你看见神现在要做一件事，现在不是说我说了就算，不是，你看父神子神灵神他们联合起来，他们合作要做一件事。那这件事是什么呢？第一，他们要造人，但造人还不是普通就造了，前面说要有人就有人嘛，对不对？但是不是，圣经没有说要有人就有人，不是，圣经说不是，还我要的还不是随便的人，你明白吗？你看见没有？神说要有要，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嘛，对不对？好了，但是这里呢，不是说要。